当然，讲这些是在你们面前班门弄斧，但我真的很仰慕这些佛教圣迹，也很佩服古人的智慧，他们给子孙所留下的确实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可如今这个时代，我们又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呢？且不说精神文明的层面，单单是资源方面，很多人就不断挖掘不可再生的地下矿藏。不像美国和日本，他们很聪明地把本土资源保护起来，为了子孙后代一直留着，需要资源时就从外国进口。而我们有些人为了赚钱就拼命开发，大肆浪费，从来也没想过百年后的子孙会用什么。所以现在存在的许多问题值得大家好好思量。总而言之，你们河南自古与佛教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因缘，人类最宝贵的文化遗产相当一部分也都在这里，大家应该去了解一下。现在的河南虽不像北京、上海一样是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，但它却蕴含着丰富深厚的古文化，这些更有探索的价值，迟早会引起人类重视的。通过今天的交流，我希望能对同学们有点启发，也希望大家尝试去了解一下佛教的慈悲、智慧，以及不可思议的加持。若能如此，你所学习的知识最终一定会造福人类，对自他都有利。毕竟我们不管做什么事，心都起着主导作用，它指引一切行为的方向。当你的心很善时，一切都会变得善；当你的心很恶时，一切也会变得恶。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言，思想可以使天堂变成地狱，也可以使地狱变成天堂。南阳师范学院问答，2011年11月3日晚上。一，问，我是南阳师范学院教育学专业的大四学生。我一个朋友今年31岁了，但是还没有对象，他想建立一个佛化家庭，如何才能忏悔业障，感召一个如意的眷属呢？答，他想找一个理想的伴侣，最好能念一下地藏经，若是没有前世特殊的业障，那么念了地藏经，祈祷地藏王菩萨的话，就会求什么得什么，甚至求子得子，求财得财，一切愿望都能如愿以偿。确实，建立一个佛化家庭，妻子也学佛，丈夫也学佛，夫妻之间就没有太多冲突了。否则，妻子学佛，丈夫不学甚至反对，那么天天都会热战冷战不断，自他也会特别痛苦。但他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，还要看自己的因缘和福分。当然，通过祈祷也能解决一些问题。问，在生活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，有些人做了很多好事，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善报；有些人做了很多坏事，却没有受到恶报。于是许多人就认为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只是一种心理安慰、精神鸦片。那么因果报应真的不存在吗？答，因果报应肯定存在，对此我是深信不疑。但为什么行善得不到好报，造恶得不到恶报呢？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业，并不是造了马上就会成熟。就像一个贫穷的农民，他以前没有种庄稼，所以如今特别贫穷， 但现在他勤勤恳恳地种地，以后尽管不会再贫穷了，可还没到秋天收割之前，他的生活仍然改变不了。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种庄稼没用。佛教里也专门讲了，我们所造的业要成熟，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有些业力会现世现报，有些业力在下一辈子才会感受，有些业力要再过好几世才现前。所以因果并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它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概念，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了达。当然你产生这样的怀疑也很合理，但就如同你们学生上学，就算现在很爱学习，也不一定马上会出现它的果，它有一个时间在里面。二，问，我是教科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大三学生，刚才听见您讲随缘分积极消极两种，我们怎样才能做到积极随缘？如果把它放在学业上或事业上，应该怎么理解？答：随缘这个词禅宗里也经常讲，世间人也经常说，但不少人都误解了它的定义，以为随缘就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只是等老天来安排一切，这样的话你就会错过许多机会。真正的随缘是需要全心全力的付出，但对结果如何却不太在意。比如你想得到一份特别满意的工作，在一番努力之后却没有被录取，这时候你心里若有随缘的概念，面对失败就不会特别痛苦。包括你们对自己的感情也应抱着这种态度，假如刚开始希望特别大，最后却没有像预期那样美好，也用不着痛不欲生、万念俱灰，甚至想不开非要自杀。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要懂得随缘，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凡事不可能都一帆风顺尽如人意，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背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因缘，这一点大学的课本里几乎没讲，但你如果学了佛教的俱舍论、百业经，就会明白自己这辈子的成败不但有今生的原因，也有前世的原因。若能懂得这个道理，就很容易想得开、放得下，以坦然的心态面对一切，这就是一种积极的随缘。问，假如有人对一些事情很抱怨，想法也很执着，怎么样才能让他放下呢？答：有些人常对外境有诸多抱怨，这是不太合理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他在抱怨时，总是盯着别人的毛病看，却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。一件事情不成功了，他就拼命地埋怨别人，而一旦成功了，又觉得全是自己的功劳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气，这个特别不好。其实，我们应该反过来想，当这个事情成功了，都是别人的贡献，失败的时候则是自己的过失。我们藏地就有一句著名的格言，亏损失败自己接受，胜利利益奉献他人。这种精神非常伟大，理应成为我们为人处事的准绳。许多人之所以在生活中跟别人合作时常常出现一些不愉快的现象，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没有做到。当然这一点做起来并不容易，但即便如此，我们还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。至于你想让他放下执着，这不是说你放下就能放下，他必须要先懂得道理，然后经过一定的修行才能做到收放自如。要知道 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，当自己特别执着时，肯定放不下来。只有通过各方面观察，发现它也不过如此，放下才会易如反掌。三，问，我是教育科学学院的大四学生，我过去遇到感情上的挫折，一直困扰着现在的心情，该怎样摆脱呢？答，在我们藏地，很多年轻人因为有信仰，也懂得佛教的无常观，所以在遇到感情问题时，一般不觉得这种痛苦特别大，但汉地的人好像不是如此。其实，爱一个人往往是建立在占有的基础上，一旦他对你不好，或者他变心了，自己无法再拥有他了，这时候才特别痛苦。假如你对他的爱无有条件，只要他好，你就觉得幸福，那彼此之间的关系再怎么样，你也不可能受到刺激或创伤。所以，爱情到底是爱自己还是爱对方，这个需要好好观察一下。爱情虽说是年轻人很难过的关，但你再过10年、20年，回顾人生，可能就会一笑置之。现在你对感情的执着，相当于孩童时对玩具的执着一样。小时候，玩具一旦被别人抢了，自己就哭得天崩地裂。可当你长大之后，回想当年的幼稚无知，就会觉得特别可笑。所以，随着年龄的成熟，或当你有了正确的信仰时，这种执着就会越来越淡，慢慢的便不会再受他的困扰了。如今很多年轻人一直陷于感情的迷惘中，无力自拔，非常可怜。其实你们再过一段时间，有一些人生历练之后，就会觉得这真的没什么，只是某个年龄段的一时迷惑罢了。四，问，我是一名大四的学生，请问宗教信仰和迷信有什么区别？答，信仰任何一种宗教，不管是基督教、道教、儒教或是佛教，假如你不懂它的道理，只是流于表面形式，这很容易变成迷信。比如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，就到寺院里烧香拜佛，这虽然也算一种信仰，但你若不知道这样到底有什么作用，佛和神有什么差别，只是把佛陀当成求财工具，这就成了一种迷信。如今很多寺院里天天都有人拜佛，我虽不敢说所有的人都是如此，但有些人确实带有迷信色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连自己为何要拜佛都弄不清楚。真正的信佛是通过自己的智慧，看一些前辈大德的文章或书籍，知道释迦牟尼佛曾来过这个世界，他所说的一切符合真理，对解除自他痛苦、解决人生问题有不可磨灭的作用，然后从心坎深处对他诚信不疑，这才是真正的信仰。反之，假如只是表面上信佛，实际上迷迷糊糊的，并不明白其中道理，那就算你是个佛教徒，也仍是一种迷信。所以烧香拜佛不一定是真正信佛，若不知道他的功德，单单是外在的一种崇拜，有些人为了打鱼也会这样做。我以前去南方时，就看见很多老百姓出海打鱼前都会去庙里烧香，让佛保佑他多捕一些鱼，此举完全是一种迷信。梁启超曾在一本书中也讲了迷信与正信之间的差别，说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，但你不懂佛理的话， 就很可能不是置信，而是迷信了。问：大家都知道出家人不能喝酒，也不能吃肉，但为什么济公活佛会说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？答：这句话的后面，济公和尚紧接着还说了一句：世人若学我，如同进魔道。济公和尚是历史上公认的成就者，他酒肉穿肠过的话，可以做到佛祖心中留。如同一些前辈大德修行境界特别高时，肉和菜、酒和水对他完全没有差别。古印度就有一位大成就者，喝完酒以后，酒可以变成水从指尖流出来。同样，济公和尚也有这种非凡的境界，喝酒吃肉对他并不会有障碍。但我们作为普通的出家人或修行人，千万不能盲目地去模仿。如今很多影视作品里经常断章取义，只取这段话的前半部分，以此作为自己可以吃肉喝酒的佐证。甚至好多根本不懂佛法的领导，喝酒时也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。我在藏地就有一个朋友，天天喝得烂醉如泥，别人去劝他时，他总拿这句话来搪塞。实际上，当他醉得人事不省时，留在心中的肯定不是佛祖，而是酒肉。所以，不管是出家人、在家人，最好不要说大话。你还没达到济公和尚那样的境界之前，切莫用这种话来为自己造恶业、找借口。五，问：刚才听了您的演讲，我感觉很受启发，但心中还是有很多困惑。您说心理学是一门教人幸福的学科，我本身就是心理学专业的，但很不幸，我感觉自己并不幸福。20多年来，我生活一直不顺利，很小的时候家庭变故，当时没有什么感觉，但现在想想，还是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学业上从初中、高中之后，也是几经磨难才进入大学。现在我都大三了，也憧憬过在大学谈一场恋爱。但截至目前，我追过5个女生，却没有一个愿意答应我。这些不知道是否可以称为磨难，但面对它，我并没有想过自杀，也没有试过自杀。一直都是耐心忍受的，可我心里一直都不快乐，觉得最大的困惑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上，难道只是为了经历这些磨难吗？只是为了受苦而来吗？按照佛教的说法，这应该是我的因果报应，今生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也是自己前世造了很多孽。但我怎样才能在现世就得到一些好报，消除这些磨难给我的负面影响？答：你说心理学无法给你带来幸福，但其实荣格的心理学，尤其是佛教中探索心灵的内明学，如果你学了以后，肯定能逐渐找到幸福感。你说自己从小到大生活中频频发生各种不如意，但我从你的描述中发现，有些也不一定不如意，只不过它好的一面被你忽略了而已。不过正如你刚才所说，你今生所经历的一切都跟前世的业力有关，这一点在座的同学也要好好记住。毕竟有时候由于前世的业力，寄生中的努力可能会付之东流。比如有些人成绩非常好，但往往在考试时不成功。有些人的人品不错，但常常被很多人误解。有些人社会关系很广，但仍然无法做一番事业。业力就相当于个大网，它广阔无边， 遍及一切。如果你们懂得因果的道理，一旦自己遇到很多磨难，就应该好好的忏悔，这样才能弥补前世所造的恶业。当然，生活中的顺与不顺也不可能一成不变，只要你心态调整过来，不顺就可以变成顺缘，但若心态不对的话，就算是顺缘也可以变成伪缘。比如有些人从小经历了各种打击，这种人生看似很苦，却可以让他的内心不断强大起来。有些人从小就被当成小皇帝小公主，要什么就有什么，生活无忧无虑，但到了社会上以后特别特别脆弱，一丁点委屈也忍受不了。因此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不一定都是不好，若能把它视为磨练自己的机会，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有价值，将来也才会有出息。问：您说的这个道理我懂，我之前也读过很多佛学故事，都说不管遇到什么事要耐心忍受，然后放下看淡，但我现在的问题是，可能因为自己修养不够，就是放不下看不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答：放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，你必须要先懂得道理，然后经过很长时间的修行，才能慢慢放得下来。就像一个患有胆病的人，明明知道眼前的海螺是白色的，可在病没有好之前看到的一直是黄色。同样，你说很多道理自己都懂，但实际上这不叫懂，只是字面上理解而已。如果你真的懂了，面对任何磨难都不会执着痛苦，所以理解和通达还是有一定的差别。六，问：我是教育学专业的大四学生，今天非常荣幸得到您的摄受，感觉受益匪浅。请问佛教中讲的皈依是什么意思？答：所谓皈依，简单来说，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，自己决定从现在开始投靠依止佛法僧三宝，遵循佛陀的教言去做。广而言之，皈依还有共同皈依、不共皈依以及密宗特殊的皈依等许多分类。问：那么慈悲的堪布，您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做一个皈依？答：皈依的话，在座的有些人可能愿意，有些也不一定愿意，但我可以念诵一个皈依偈，你们不想皈依的也不用怕，不会受影响的。皈依的发心有大乘小乘之别，最上等的皈依是发心为利益天下一切众生而皈依三宝。下面我就开始念皈依偈，想皈依的人可以这样观想。堪布用藏语和梵语念皈依偈：七，问：我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大二学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您如何看待社会上的一些算命？答：算命在河南这个地方应该有一定的历史，大禹时代的洛书即出于此，在我们佛教中也有这方面的道理，不过现在很多算命的可能是为了挣钱，不是很正当，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算命都是假的，实际上有些还是特别准。对于算命、打卦等神秘现象，我们不能一概否认，认为通通是迷信，也不能说算命的都很准，毕竟有些完全是骗人， 所以这要一分为二的去详细观察。我个人是这样的，对算命也感兴趣，但也会注意。问，那您会看相吗？答，我会看，但今天不看。问，我来之前关注过您的微博，对藏传密宗也做过一些简单了解。我特别感兴趣的是，佛教徒应以慈悲为怀，为什么密宗很多法器都是用人骨做的？为什么非要用那些东西？答，咦，这跟我的微博有什么关系啊？人骨法器，我微博上从来没有用过的。众笑。在密宗中，并不是所有法器都是用人骨做的，只是比方说修断法时，有一定境界的修行人才会用人骨吹号，或者修一些特殊的密宗仪轨时，才会用到人骨做的手骨、念珠等等。现在许多人对人骨法器很好奇，觉得它非常好，于是不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当成商品大力推广。其实使用这些特殊法器对外一般不能公开，是需要保密的。可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们有种猎奇的心理，很多汉人看到这些就以好奇心请回去，于是拖巴、头盖骨等很多人骨法器就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当然这也不等于佛教不慈悲，因为所有用法器用的人骨都是人死以后的骨头，并不是故意去杀个人然后把他的人骨拿来，所以这跟慈不慈悲没什么关系。问，作为佛教的诞生地印度，为什么佛教不是非常发达，反而印度教却很昌盛？答，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无常。像你们河南的洛阳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，但这里的佛教也不是那么兴盛，包括很多大学生对佛教都不懂，所以这是一种因缘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时过境迁。不过现今印度的佛教并非那么不兴盛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教徒经常在印度的金刚座四大圣地举行法会。我大概在1990年也去过印度，那个时候佛教还是非常兴盛的，尤其是藏传佛教在印度比较有影响力。八，问，我是美术系的学生，大四了，也是南洋入行论学习小组的学员，以前只能从电脑上看到您，今天看到了真人，觉得特别激动。我想请教您，我马上要毕业了，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，那么我现阶段应该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知识上，还是拿出一部分确保每周的共修？哪个对我将来的人生更有意义？答，这个可能要根据情况，一方面学习不能落下，你们作为高年级的大学生很快就要面临人生的转折点了，辛辛苦苦学了这么多年，到最后应当融入社会回馈社会，此时最好不要因为学佛就放弃了自己的学业。我也经常跟一些小组的学员讲，学佛不要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，不要为了完成既定的共修量就耽误学业和工作。假如你暂时不能完成的话，等以后各方面有条件了，这些可以再补上。九，问，我是经管学院的大二学生，现实社会中 我们因欲望产生很多虚荣心、攀比心，往往忘记了自己是谁，自己真的需要什么，如何才能做到寻求自我、反观自我？答：现在的人们虚荣心确实特别强，不管学生还是大人，攀比心也很厉害。在这样一个社会中，我们的内心要想安宁，必须有一种正确的信仰，否则你就会盲目地追求物质。有一辆车还要买两辆，有一栋房子还要买两栋，甚至买了好几栋也不满足，还要到国外买房子。如此欲望无有止境，是绝不会有快乐可言的。如今有个口号是要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，但实际上需求是满足不了的。人心就像是填不满的无底洞，假如不懂得知足的话，想用物质来满足是很困难的。今天短短的时间里，我无法让大家一下子明白佛教的殊胜，但特别希望在座的莘莘学子，在迎接人生美好未来的时候，除了追求必要的物质以外，也不能忽视内心的安宁。而若想做到这一点，唯有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有最完美、最究竟的答案。看大家的表情，可能还有很多同学有好多问题要问，心里也都准备好了，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恐怕我无法一一回答。假如你们对这方面感兴趣，现在的网络非常方便，大家也可以各种途径来了解佛教的甚深法义。我个人而言，并没有太大的智慧，但自己毕竟学过一些佛陀的经教，长期研究过这方面的道理，所以我今天将自己所了解的与你们分享，希望大家能够得到一点点利益，谢谢。主持人结语：整个提问环节到此结束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度过了一个如此美妙的夜晚。
美好的时光总显得太短暂，有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就能为我们带来人生的改变。
相信今天堪布的讲座无疑是这样一种难得的机会。下面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堪布，请大家起立恭送堪布。